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钟旭呢，还是因为公务啊，没有办法做节目啊，所以今天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今日话题的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呢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哈，因为在我们加州啊，在尤其是在比较大的城市洛杉矶啊、旧金山啊这些地方，圣地亚哥啊，这个你到加州的很多的大的连锁的这种百货商店或者超市呢，你都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啊，甚至包括一些什么剃须刀啊、什么洗发液啊这类东西都锁在这个柜台里边。那么员工有的时候因为和这个偷东西的人来进行对峙或者是阻止，结果受伤甚至被杀害，这些情况呢经常会发生。而且尤其现在的社群网站啊，一旦发生这个东西呢，就在网络上就疯传啊，大家都对这个事情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担忧。那么现在加州人显然是受够了哈，所以呢最近呢他们的这个在很多大型的企业主，包括Target 啊、Walmart 啊这些啊，和一些超市啊什么的，他们就联合起来，就推出了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是36号提案哈。这个提案呢，在今年的11月5号，在大选的时候呢，在加州的选票上，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法案是什么呢？这个法案主要的意图就是要推翻10年之前2014年。加州通过的另外一个提案叫做47号提案，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来讲一下，36号提案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追本溯源啊，大家对47号提案其实并不陌生啊，这个是在10年以前通过的法律，因为我们看那个时间啊，它是2014年11月4号通过的，那显然这个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来通过的法律。我特意为这个事情还问了咱们北加州以前的检察官，现在的这个王洪斌律师，他跟我说了一下，他说在加州你要有一个形成一个法律啊，一般就是两个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那由议员了，这个众议院提出来，参议院提出来，然后呢两院通过，然后交给州长去签署。大家可能了解的哈，如果州长签署了，那自然就是一个法律，如果州长反对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不能成为法律。但是如果州长既不签署又不反对的话呢，12天以后这个东西还是成为法律。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难道一定要通过这些议员吗？不一定的。小老百姓如果你要是说对某些事情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愿去改变的话，也可以通过就是公民投票的形式，就是你发起一个议案，但是这个议案不是随便发起的啊，大概需要加州8%的居民。那么加州现在有4000万人，那这个差不多有30多万人，40多万人，这个签署这个你的这个议案的话，那到了8%的门槛的话，那就可以拿出来去作为一个公投的议案。但是如果你要是得不到这么多人的话，那对不起，就没办法了，你只好通过议员。那么47号提案呢，通过了这种公民投票的方式，他去通过了。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个在其实前两年的时候，加州人也是对这种小偷小摸呀，包括毒品持有啊，都感到了觉得治安不好，所以曾经也有一些提案去想推翻的。一个就是2022年共和党议员 Kevin Kelly， 还有一个是民主党的议员叫做 Rudy Salas， 这两个人都提出了各自的法案，一个是叫1599，一个是叫1603，但是最后呢都没有能够在两院通过。那么这一次我们36号提案其实也是有一点点风险，就是 Newsom 和一些民主党人呢也意识到了47号提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不便，也是怨声载道，所以他们又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想强化这个治安的法案。但是有人说为什么不把47号提案给修改了，像36号提案这样的，所以 Newsom 也在积极的想去做自己的提案，不想去做这个36号提案，但是最后我看报道是说他放弃了。 就是让步了，那么就是把36号提案呢放到了选票之上。我们短短看一下，就是47号提案，这个当时通过的情况是59.61%的加州居民是通过的，40.63%的人呢是反对的。我又查了一下今年的这个犯罪记录啊，有人说这个加州的今年的这个财产犯罪记录是非常糟糕的。其实最糟糕的时候啊，加州的是80年代时候，差不多是10万人里面有7000人有财产犯罪的情况，那差不多就是7%。到了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就是6.5%，稍微降了一点点。那么到了2000年左右的话呢，就是降到了3%。而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一直到2020年，基本上这个财产犯罪啊，都保持在2.8%到3%之间。所以这个47号提案对于财产犯罪的整个的犯罪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的高科技手段以及警察的这个配备方式，以及商店的这种摆放货物的方式，减少了店员，增加了自助这个付款等等，这些呢，方便了一些犯罪分子去商店里边这个抢劫，或者说这个拿东西就走。那这样的话呢，造成了这种犯罪率啊大幅度上升。这个我也查了一个数据，其实是2023年跟2024年相比啊，在商店盗窃的这个犯罪率呢，其实升高了39%。所以说，36号提案放到了选票上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要多多了解这个36号提案，再决定你是不是要投出这神圣的一票。
对，2023年这个商店盗窃案增加了39%，比2022年。那么，在我看去年的另外一个数字是说，洛杉矶的商店盗窃案呢，增加了81%。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增加啊，将近增加一倍了，
很多。
对，那么在旧金山情况更加糟糕啊，在旧金山呢，据说是从疫情以来就一直没有恢复啊，所以呢，这个是待会儿我们谈另外一个话题，谈马斯克为什么要把他那个 X 啊，就是以前 Twitter 要从旧金山湾区搬走，其实他也提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啊，治安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情况，刚才一个是说。这个就是加州现在为了节约开支嘛，有很多的超市里边和那个百货商店呢，它开辟了更多的叫做自动付款的这个柜台，自动付款的那个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偷东西的人啊比较容易溜走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各个商店里边其实都跟他们员工讲了，碰到这个商店里边的小偷小摸的人呢，你千万不要去挺身而去，去阻拦他们，省得自己受伤甚至被杀害，犯不上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之下，那这些人也就很多情况都之下，恨不得就是大摇大摆的，并不是偷偷摸摸的在这个衣服里头藏一个什么东西，他没有，他拿在手里头就往外走了啊。我们华人经常管这个叫做零元购啊，不付钱。就从商店里头，拿一个东西，小到一瓶饮料，大到什么一罐或者是一箱的这个洗衣粉之类的，都抱着就走。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好了，现在，大家都在问了，那10年之前为什么会通过那个，就是那个47号提案呢？这个47号提案的提出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历史背景的哈，因为在当时啊。47号提案提出来的时候呢，是因为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当时对加州的监狱里边人满为患的情况做了一个裁决啊，是当时这个大法官呢，这个 Anthony Kennedy 哈，他就做了这么一个，他代表多数派的意见呢，他就说在加州的这个就是在监狱里边啊。有的犯人被关在一个像电话亭一样大小的一个小的房间里边，有的人得了病以后没有办法住，几十个人合用一个厕所等等。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改的这个程度了，你要么就是多加建一些监狱啊，那这就对加州的这个政府的开支来说，预算来说呢是一个负担，你要么就是采取措施减少犯人的数量，你不能这么关着啊，这属于不人道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加州这个州政府呢，在他们的引导之下呢，就有了这个47号提案。这47号提案呢， 主要是两点现在引起诟病的哈，大家抱怨的。第一个就是吸毒的问题，以前毒品问题呢是属于重罪，但是47号提案里边呢是把这个毒品的问题啊变成了轻罪了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小偷小摸也好，抢劫也好，这种东西以前超过400块钱就是属于重罪啊，400块以下是轻罪。但是这个47号提案呢，把这个金额提高到950块钱，也就是说950块钱之下就不算是重罪了。那这种情况无形当中就鼓励了这个有些不法的分子啊，就利用这个情况呢，利用法律或者是利用民众的这个善良的心理啊，他就去作案去啊，他就去到商店里边去偷去抢，反正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所以这个呢，47号提案一出来以后，实际上包括地区检察官包括警察都特别的反对，因为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手中这个就是打击犯罪的最有力的武器等于给剥夺掉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36号提案哈，在今年的11月份呢，要在加州的选民当中呢进行投票表决了啊。这个提案呢，主要是要不要推翻47号法案啊。这个47号提案是2014年10年之前加州的全民公投所通过的哈。那么显然现在看来呢，有很多人认为说那个47号提案看来是错误的啊，因为现在的犯罪率的上升，尤其是财产的犯罪啊，就是包括在这个大型的超市啊，在这个全国的连锁的那个百货商店啊等等进行的这个，或者是一般的小的商店啊，加油站啊什么的，这些小的商店里边的抢劫是和那个47号提案减轻了对小偷小摸处罚是有关系的。这个在无形当中就等于是鼓励人们去犯罪啊，所以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说实话，这个民众的不满意啊，其实已经反映到各个层面了哈，包括州政府、包括州长以及议会的议员，大概也都知道。不管是什么政治形态的民众，对这个不安全的情况，对这个商店里面遭到抢劫的这个情况，都是觉得是义愤填膺啊，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容忍。所以才提出这个36号提案。那个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加州的州长 Gavin Newsom 呢，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还提起了他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啊，他就说有一次他去到一个商店里头买东西，亲眼看到一个人就从商店里头的手推车里头装着东西就推出去了。当时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推一车东西免费不交钱，推上自己的车开回家，不受惩罚的话，他说我干嘛还要花130块钱买东西呢？人人不是都有这个想法吗？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于是呢，但是呢，他又不愿意完全的推翻47号提案，所以呢，他原来呢准备是提出一个折中的、比较温和的修改案，对这个连锁商店里边的零售商店里边的这个重犯哈，就是多次犯罪的人呢，要进行打击。他想提出这样的一个折中的法案，但是没有获得通过哈，至少是没有成啊这个提案。后来他又设法跟那个提出36号提案的这些人谈判，看看能不能够不要提这个提案，提一个稍微折中一点的提案，但是遭到拒绝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36号提案现在已经超过了那个。列入到就是11号，就是11月份的这个大选票上头的这个门槛了啊，已经有100多万人联署签名，要把这个提案呢交给全民公投。所以这个事情呢，看来就是平民之间啊，对这个事情有点忍无可忍了。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啊，就是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看到更多的就是商店里的抢劫呀、财务的损失啊。还有就是这种毒品持有的现象越来越为普遍，那么政府的一些高官呢，显然是跟民众是有些脱节，他或者说他考虑的方向啊，跟我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就这个47号提案发生了以后哈、啊，我也做了一些就是数字上的一些比较，因为当时47号提案像刚才介绍的，就是为了减少监狱的人数嘛。大家都知道，美国是监狱里就按人口比例啊，是关这个囚犯比例最高的国家啊，不是之一就是最高的。那么加州每位囚犯现在平均的花销啊，不算你那个什么监狱的建造啊，什么这些都不算，就是每一位囚犯平均每天要花多少钱呢？要花87块1毛4，听起来不是很高哈、啊，但是你要算起来的话，一年也差不多32000块钱左右。2024年7月份，我看到两个数字啊，有人说因为47号提案的实施，也有人说是，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统计啊，就是2024年7月份的时候有10万人左右啊，也有人说11.7万人还被关在监狱里边。那么如果我们乘上当时的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每天啊，然后再乘上365天，那么现在一年为这些囚犯的花销是多少呢？是37亿2000多万。那么相较47号提案之前哈，2009年当时有15.6万人在监狱里边，那那个时候一年要花差不多将近50亿美元啊，这里外里就差出了13亿美元左右。另外一个修建监狱其实也困难重重。我现在大家都发现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边上修监狱，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边上去修个什么这个救助所啊，这个救助这些无家可归者。还有一个呢，可能使这个花费更甚的一个提案呢，也在选票上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 ACA8， 就是说现在呢，加州的囚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被强制劳动的。这个强制劳动就是，必须得干活，一小时呢给你个几毛钱，甚至大概不到1块钱吧，就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 ACA8 提案被通过的话，就是不可以强迫囚犯劳动的话，那么监狱的花销可能还会再增加。以前呢，其实我对47号提案的就是反对，可能我个人来说啊，我周围的这些朋友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可能社区边上比较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三镇出局的法案其实被弱化了很多。47号法案的修正案呢，现在提出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第三次盗窃啊，你不用说950块钱了，你就是盗窃了哪怕10块钱，那么也把你作为重罪处理。对于长期持有毒品的人呢，也是按重罪处理。另外一个，我们就说，如果在抢劫的过程中或者是偷窃的过程中，你使用了暴力，或者说这个罪犯以前有性犯罪史，这个即使是47号提案也是算作是重罪的。所以47号提案被推翻以后，这个36号提案如果被通过的话，那么加州的花费是多少，可能我们民众可能不能很快的得出一个数字。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专家提出来，就是说这种盗窃呀，用这个商店盗窃呢，是等于说观感上的一个不好，是一种骚扰，而不是真正切实利益上对我们平民百姓有影响。但是我是没看到过这个商店里面的这个抢劫或者是拿东西就跑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看到的话，首先我会觉得我的人身会有一些安全。所以在这里边啊，这个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像旧金山市长这个 London Breed 和圣侯赛的市长这个 Matt Mahan， 他们就是支持这个36号提案，说不行，这个47号提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但是目前来看，在政府里边 ，Newsom， 还有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Robert Rivers， 还有这个参议院的议长 Mike McGuire， 这三个人呢，对47号提案还是保持着相当友好的态度。那么我们就看这个36号提案到的时候，在选举的时候啊，大家是怎么去投票的呢？
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一个观众叫做 Leonster 啊，他是说问题是现在这种偷盗情况呢，警察都不出警车，窗被砸也是一样的。对，这个就是47号提案带来的这个后果。因为刚才说过了，这个检察官和警察呀，他们都说自己手中的这个打击犯罪的武器，或者说是一个筹码被夺掉了，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警察他一开始是抓的，抓了以后突然发现说我抓了以后，这个检察官说不行，这个没有达到950块钱，这属于轻罪，你放了他吧，没法关。于是他就放了以后警察就知道了，原来像这样的人抓了也是白抓呀， 所以呢，他就开始不抓了，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你现在说是报个警，你说哎，我车窗或者被砸了，或者这个哪被抢了，警察首先问有没有人受伤，如果没有人受伤，对不起，那可能就这属于轻案啊，属于他们就不会真正的去认真处理。原因是他们也认为说处理也是白处理，我抓了以后没办法起诉，也没办法长期的关押他，只好把他放掉啊。所以呢，这个才造成了现在民众的不满意。那么根据最近的一个民调来看呢，就是说在加州进行民调呢，人们发现犯罪和吸毒是加州必须要解决的首要的问题，甚至排在什么住房成本啊，什么无家可归啊，或者是经济的那个通货膨胀，甚至排在这些之前。所以就可以想象得出来，人们对自己居住环境、对自己购物这个安全还是有考量的。你到了一个商店里头，所有什么东西都锁在那个橱窗里头，不让你摸，不让你看，这个本身就说明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啊。就是说，你一进了这里头，就突然发现怎么我进入到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了，这个是人们所受不了的哈。所以这个三十六号提案才可以被提出来，然后十一月份的时候呢，由这个2700万，加州的合法的和登记的选民呢，最后来决定到底是通过它，通过它就等于是的整个撤销了47号提案了哈，又恢复到原来这个情况。那如果不通过的话，那就是还是维持47号提案不变。